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啊，江平安牧师分享了神最重要的属性，神的慈爱与怜悯。那今天呢，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属性，神的公义与正直。江牧师认为，慈爱与公义并不是对立的，二者是缺一不可，因为神的爱并非是没有原则的溺爱，公义使慈爱行在真理的范围之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江平安牧师根据诗篇第111篇的经文来为大家分析什么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有什么样的法则，神如何执行他的公义。通过这些抽丝剥茧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到，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人原本是拥有出于真理的仁义与圣洁。虽然人犯罪背离了神，但是神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耶稣如何用他舍己的大爱担当了神公义的刑罚，成就了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救赎。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看诗篇，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诗篇的111篇，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先来看经文，诗篇111篇第一节到第十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凡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接着刚才我们看的这一篇诗篇111篇的内容，今天和大家来谈神的公义与正直。上一次和大家分享了神的爱，神的爱是他最大的属性，是最重要的一个特性。但是爱也并非是神全部的属性，在他爱的本性下，神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本性，或者说重要的属性，就是公义。什么是公义呢？公义就是不犯罪，公义就是不容忍犯罪。公义这个词啊，往往和法庭有一点关系，好像一位公正的法官在他的眼中绝不庇护各样的罪恶，甚至是最微小的罪。所以 公义这个词所对应的就是罪恶，神的公义就是不容罪恶，神的公义就是要审判罪恶。我们这样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公义跟慈爱不就是对立了吗？慈爱是有怜悯的，慈爱是有恩惠的，那公义呢是审判呢、啊、审判就不容私情了，审判就不讲情面了。好像听起来公义和爱是相对立的，实际上呢这二者是缺一不可，因为公义使得慈爱是行在真理的范围中，公义是有尺度的，公义是有法则的，公义是有理有据可依，或者我们说是有法可依的。而另外一面呢，慈爱是使得神的公义依旧会在怜悯中执行。当然我们叫做神的公义在怜悯中执行的意思，不是说他在执行的时候就完全失去原则，而是说出于他的怜悯，他会用他的智慧使得在审判前有怜悯，使得他会在审判执行的过程中间有怜悯。而这种怜悯最大的体现就是他自己来承担那可怕的刑罚，这是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本来我们是应当在审判中来接受刑罚的，但是他为我们担当，这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谈到神的审判跟神的怜悯的时候，千万千万在意最重要的主题是神今天对我们这些应当被审判的人有怜悯，是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该担当的刑罚。今天我们在应当被审判的这个地位上面，我们求神赦免，是因为他有怜悯，而这个怜悯的执行是靠着耶稣的舍己。我们所信的神耶和华，他是有大能力的主，同时他是蛮有怜悯的神。但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他也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主。诗篇111篇，我们先来看第二节第三节。在这里诗人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这里讲到他的公义，而且说他的公义是存到永远的，和他的慈爱一样。并不是说因为神有慈爱，公义慢慢慢慢就消失了，或者说公义的标准、公义的尺度就渐渐的模糊了。像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理论，甚至在许多的基督徒中间也在那里传，神的公义因着他的慈爱好像慢慢慢慢已经没有那么严厉了。不是，他的公义会存到永远。因着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所以在这里诗篇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他所行的是尊荣威严。在这里你有没有看到一幅形象？这就是一个审判者的形象，一位法官的形象。他管理着万有，他要审判所有的罪恶。当然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也是要在他的面前接受审判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个起手是将来的也是今天的。 我们今天就不断在面对神他的审判，对我们良心的审判，对我们现在所行所做的审判，甚至对我们心思意念的审判。在他的公义面前，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亏欠，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我们会看到我们需要他来改变我们的地方。这都是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所体会到的。他的公义有尊荣有威严，但同时呢，圣经也宣告说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第七节第八节说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公义相对应的另外一个词是正直。正直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有的时候会翻成 uprightness， 就是没有弯曲，没有诡诈。他说神所行的是一个是诚实，一个是公平。英文用的诚实的翻译就是 faithful， 就是他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是一位正直的神，是从来没有那些影子肠子，或者说跟你弄一些弯曲之道，一些诡诈之事的。他是诚实的 faithful 的一位神，他也是公平的，是按照正义来行事的一位神。而在这样的神面前，他要的是什么呢？当然也是我们的诚实和正直。因为神的公义出于他的本性，神的公义是公平和正义的彰显，而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什么是神的形象？很多人说神的形象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咯，因为我们现在长得什么样子，那神也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是这样一种理解的话，我们真的把神贬低了。上帝他统管万有，他不是像我们长得这一般的渺小，这一般的有限。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形象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那我们人是照这样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神的美好的本性在里头，有出于真理的仁义，出于真理的义，或者说在真理的规范之下完全无罪的那样的一种圣洁。这是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原本，而我们的祖先犯罪的时候，这个形象就被破坏了。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得到救赎之后，要恢复的就是原来的那个形象。当然，这个形象包括了许多许多的方面。上帝是诚实公平的，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一样，是诚实的，是公平的。而他的教训也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来设立的。这就是神的公义、公平、正直在我们的身上所被期望的地方。对上帝来说，他是一位赐恩典的神，同时他也是一位纪念跟我们之间的约的神。我们的圣经有旧约，有新约。约是什么意思呢？约原本的意思可以说是一命，或者我们今天的一种翻译来说是有一点遗书的那种意思，或者说 有那种我们人临死之前要改一下我自己的最后的那个遗言，或者说我要留下一个有法律依据的遗书。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也是如此跟人立约的。所以我们最早的中文圣经啊，那个翻译不是仅仅叫新约旧约，他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啊，叫做遗诏，诏书，从神、从君王、从最高元首来的，但是呢，用了一个遗诏，好像那个皇帝在离开世界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份诏书。其实约这个词啊，它的本意就是如此，它告诉我们说，这是和死亡有关系，和血有关系。耶稣是用血跟我们立约，而旧约时期所有的约都是指向这一个新约的。上帝跟人立约就不改变，圣经说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的约是不改变的，他跟人所承诺的一切都是不改变的，而他愿意人敬畏他。这里诗篇111篇第五节出现了敬畏这样一个词。敬畏是什么？敬畏直接的翻译就是有点惧怕，就是对神有一个畏惧之心。当然为什么会畏惧呢？我们做一个类比，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比较小的时候，他对父亲会有惧怕，对不对？但是这种惧怕呢，多数是因为怕被管教，怕挨打，怕挨骂。但是慢慢在成熟的关系里面，我们也会有一种惧怕。这种惧怕呢，是怕我们伤父母的心，怕我们伤害爱我们的人。那这两种的类比，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体现为敬畏都是存在的。我们对神有敬畏，因为神是公义的，他要审判罪恶。当我们活在罪恶中的时候，当我们犯罪得罪他的时候，他是要审判的，他是要管教的，或者用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语言说，他会来修理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比较成熟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在没有犯罪之前就有一个畏惧的心，是不愿意来伤这位爱我们的主的神的心。上帝他是愿意赐恩的，他显出他大能的作为，他把外邦的地赐给以色列人。虽然只有一句话，这么一提会让当时的犹太人想到上帝怎么样带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怎么样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把原来那些迦南人所占的地，当然严格来说这些地本来就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把那个地赐给他们为业。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有约，他答应亚伯拉罕的事情他一定要成就，这就是神的特点。他是公义的，他是守约的，因此他是大而可畏的。上帝说话算话，他也愿意我们所说的同样的是不改变的。119篇第九节在这里说，他就是指神，他向百姓施行救赎来命定他的约。你看这里谈到救赎了，在旧约时期的救赎就是上帝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把他们从奴隶的身份里面解救出来， 而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救赎，是指的一种替代，是指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指他自己承担了上帝公义的审判，而如此立了约，上帝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而他的名圣而可畏，再次提到上帝是圣而可畏的神，他把我们带到一个约里边，约是要有双方共同来持守的。一个被救的人，一个被赎回的人，要懂得感恩，他要知道在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点，就是不能毁约。我们今天知道，哪怕是最基本的约都不能随便撕毁的，毁约是伤人的。哪怕是恋人之间的一个约会，如果有一方爽约，另外一方就会觉得特别难受。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我当回事啊，明明跟我有个约会，你怎么可以不来呢？像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体现出来的是，你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你更不可能把它存在心里。上帝是守约的神，他跟我们立约，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而同时提醒我们说，他是圣而可畏的，你不要毁约，不要爽约。旧约所有的启示是指向一个新约的实际，在那个新约中，神的爱子以他的死来救赎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和我们立约了。主耶稣亲自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我们看旧约的诗篇的时候，很直接的我们也会想到新约那一个实际。旧约往往是许多的预表，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成为救赎的实际。他向他的百姓施行救赎，是在提醒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以他的死换来我们的生，以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罪，而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与我们立约。这个约就是我们是属于他的人了，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是被他所爱的。但同时间他也提醒我们，他依然是公义的神，他依然是大能的，而且是公正的审判者。我们不要毁约，以至于我们又落入到审判之中。但是对真正认识神的人来说，对真正盼望神救恩、盼望他永远的完全的拯救的人来说，圣经也有告诉我们说，他是大而可畏的，但同时呢，他也是值得我们称颂赞美的神。回到第一节，诗人在这里就有一个呼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他告诉我们，面对一位公义的神，我们当与蒙恩者一同来赞美，一同来称谢。在一个正直人的大会中，这个正直人的大会中英文用的是 in the council of the upright， 在一群正直的人的聚集当中。而公会通常英文翻成 in the assembly， 就是聚集中，在一群属神的人，在一群正在慢慢慢慢被恢复神的形象的人的中间，像他那样正直的人的中间，我们一同来赞美，赞美他的救赎，他过去赦免我们，赞美他的救赎，他今天以他的义来代替我们的罪，并且亲自来改变我们， 使我们一点一点真的成为一群正直的人，为此我们感恩，我们称谢，并且我们也彼此勉励，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个敬畏，一方面我们不要落到罪恶，落到审判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做任何的事情让圣灵担忧，让爱我们的神伤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常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而一个智慧人就是要懂得如何去遵行他的命令。所以诗篇111篇的最后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最后的总结，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要审判罪恶，然而在你的怜悯中，你却让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一切的过犯、罪恶和审判。因此你与我们立约，就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里边有一颗心不愿意做一个毁约的人，做一个爽约的人，做一个忘恩的人，而能够在你的恩典中常常依靠你，行在正路上，常常靠着你的恩典做一个智慧的人，做一个聪明的人，遵行你的话而行。让我们在这样的不断的体验、不断的经历中见证你自己的美好，并且称颂你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